OK，各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东西要做，但是这个也会慢慢的就是开始，你可以往上放。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主要提到一些 N 次，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要越来越清楚，什么叫 N 次。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大概今天不可能讲了，因为它那个东西非常多，我也是参考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堂区，很有规模的堂区，很有呼传动力的一个堂区，在加拿大，他们所做的这个课程，所以我主要是参考了他们。但是呢，它其实有一个前提，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为了更认识自己。这个呢是自己的 N 次，就是要做一个测验，所以在你的那个前面的第一页，其实也就有一个就是说网址那它分两个不同的一个可以说版本一个是前五比较便宜的一个，因为都只是付费的测验，但是我非常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像比如说，我们助理团的每一个人都做了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慢慢在做了。但是为什么我觉得重要？是因为这个会帮助我们，其实更认识彼此，以及有更好的一个服务我想我们这样子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工具？它叫克利夫多米优势识别器。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底是什么，但是，在进入它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我们常常是需要从那个 why 开始。反正如果你们需要这个板子，就是说你写东西，有人需要吗？就是说你把那个手指放在上面，可能比较方便写。如果需要就。
我也懂。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认识自己的恩赐，是因为天主如此奇妙的塑造了我们。刚才朱莉亚也讲述我们的身份，我们敬拜的态度各方面都是跟这个当然有关的，是延伸它的那个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就一起念圣经的这句话，好吗？正是你造就了我的内在。让我在五福中形成，因你的奇妙作为，我称谢你，我全心赞美你，因你行事为难。所以，天主在我们的脑袋中已经形成了我们。他在形成我们的时候有什么计划？他的美好的计划就已经在那边就已经种下了。你知道那个精子卵子结合的时候，那个 DNA 那个需要的，其实都已经在那边，只是说它要慢慢的展开，它要慢慢的展开。那如果我今天问你，你的优势是什么？你会怎么说？有人对自己的优势清楚吗？
优势是责任，
责任很好很好，
学习，
学习跟我的一样，
开放，
开放，
倾听，
如果我给大家更多的时间，也许会有更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新动词，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常常对自己的优势其实不清楚，但是这个有原因哦，因为你的优势，其实你就自然的做，你可能会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比如说朱莉亚刚刚提到学习，对我来说学习根本就是我的内心的一个很自然的状态，甚至我会觉得学习怎么会是优势，对不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偏见，很多的一些。 对这些的误解。为什么？因为它毕竟那么自然的在你里面，甚至你没有发觉，有一点像，比如说你的肤色，还是你的身高，你每天都在注意吗？也没有啊，就是很自然的就长在你的身上。但是它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特色，对不对？因为有些人比较高，有些人比较矮，就没有什么对错，就是说每个人的那一个样子，每个人天主种下的那一个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而且是好几次去探索我们的这些优势。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清楚天主如何塑造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会帮助我们意识到我是谁，而不是谁。我不是秀爱，我不是茱莉亚。我不是维卡，他们都很好，走自己的优势，但是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变成跟秀安一样，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变成跟朱莉安，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变成跟维卡一样，没有必要。我是我，他是他，每个人有他的自己的优势，所以我不需要假装，不需要强迫。但是我对自己的认识如果不够清楚，我会觉得啊，好像他比较好，没有。没有一个优势是比较好的，没有一个优势比较好，都需要。第二个是说，帮助我们刻意的做我们拿手的事情，也就是因自己的优势来的自然，我们以为理所当然。就像我刚刚所学习，对我来说自然。如果我没有，我告诉你，在我的信仰上，在我的生活上，如果我没有学到一些东西，我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我会觉得很无聊。啊，感谢天主，我们信仰那么的丰富，就是不断的可以去学别的，学一些东西嘛，对不对？啊 ，YouTube 的影片也看不完，对不对？一些讲座或者是什么，所以我会觉得啊，这样子不舒服，这样子我知道这个是不自然的，也不会责备自己啊，你总是要砍一些东西干嘛的？不会自我责备，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样子。然后第三个是。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说法以及参考的资料，因为比如说像在朱莉团好了，他们都做了这个克里顿的那个流失实力器，所以我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反应。现在我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工具还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结果，一个测验的结果，就是说啊，原来你是这样子，哦，原来你的这个反应是因为这个。哦，原来你情况这样是因为这个，所以不是在摸，不是在猜测，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你大概发现在生命当中，你用的猜测越多，大概那个错误的机会也越大，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会错意嘛，我包括我在内啊，也会错意，就啊，怎么样？哦，原来是不一样，他原来不喜欢这样啊，或者他喜欢那样，所以当我们想要有一个客观的工具。那最好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语言。其实这个测验后来变成一个我们共同的一个，可以了解彼此。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跟一个他是在台湾出生的，但是最近好像就搬到新加坡的一个女士，她是在做 Clifton 这个优势识别器的一个服务啊，也是算是她的工作。然后她转给我 email， 她在那个 email 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角就写了。他的五个优势，那因为我研究过这个部分嘛，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一看到那五个，我就觉得啊，我大概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但是不是用不好的，是用很好的，因为这些优势都是正面的，每一项都是正面的，所以这个 Clifton 的这个优势识别器可以用在哪里？可以用在工作上。可以用在你的家庭里，可以用在朋友中间、朋友之间，甚至我的渴望跟你说，这个是用在当局内，啊，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事。在国外一些当局，甚至你可以想象，他就会聘用一个专门的一个人来做，来帮助弟兄姐妹做这个优势的一种辅导，可能就是除了弟兄。很多弟兄，那个当局的弟兄姐妹都会做这个测验之外，他们就可以找这个 Clifton 的这个辅导， 然后就会说啊，我的优势在哪里，然后你可以帮我了解一下我自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完全不会想到这个，我们会觉得啊，当去就是啊，做一些行公司，然后这样子。没有，其实当去可以做更多。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茱莉亚，她觉得她在，比如说这个大波尔青年团的，哎，可以做那么多，还有街头服装呢，很多可能性非常的多，只是我们多开放就可以做更多。我们如果封闭，觉得啊，当局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们只能停留在这里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做得不一样啊，做的其实也不是说在不一样，而是说做天主所喜悦的事。在这方面有一个可以说一个成功的秘诀，在个人或者是在关系上，当我认识自己，我能够控制自己，我能够给予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相信的一个循环。当我越发觉我自己有什么，我就知道我不需要可能专注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然后给予自己。当我给予自己，越来越多人受惠。然后，如果是在关系上，就是认识他人、支持他人以及肯定他人，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循环。那现在呢，在你们的这个小册子里面，在我现在做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练习，然后等一下 ，OK， 好，在你们的第三页，请你在那个第一个练习，你拿你的笔，你就写下你的名字五次，你们那边有五行，一二三四五行，对不对？你就写你的名字，就是你的名字。第一个练习，写好了吗？
没有笔吗？
然后现在为了好玩，用你另外一只手写下你的名字。所以如果你是用鼻子，就用左手；如果你是左撇子，你用右手。
第二个练习。
对，第二个练习。
我们是写中文呢，我写英文。
反正不管你用什么，你可以用什么语言都可以，但是用你的不习惯的手。哦。我也来写哦。好辛苦，我也很辛苦。
板子，你那不是有板子？
我笔画那么多嘞。
对呀、啊。哦，对，你的笔画，你的那个胃很
多。因为带香嘛。
其实很奇怪嘛，对不对？哦。那现在就是转向你的隔壁的。就是差不多四个人，然后就分享，快速的分享你的感受，好吗？你的感想就是，哎，这个， 真的是很好笑哦。
我们两个一样，我们可以结拜，结拜不说，两个结拜的。
对，说不定某些人的优势，说不定某些人的优势是两只手都是左手。哎，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尤其儿子，
这个练习。这个练习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什么提示？
你觉得呢？这个练习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
提示。
这个练习，刚才的练习，给你什么样的提示？
什么提示？
该右手做的事不要用左
手。太浅了吧？太浅了，深一点，深一点，让我深一点，深一点。
Deeper。
右。
熟悉的会写
得
更漂亮。
熟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第一次用左手写完我的名字五次。刚刚大家在讲的时候，我自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完成。然后我写完了，我不觉得我写得很难看，因为我在听大家讲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很难写，我写得很丑。是你已经把自己认为你不能完成这个工作。我跟各位分享，事实上这件事情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左手写了自己的名字。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念的问题，你要不要做完这件任务的问题。我想这个试验是非常的好。
没错，
惯用手，不是有人左眼的右眼，用他自己的擅长的那只手去练习的时候，他进步比较快。我用比较弱势的，我就用左手，我先摆出跟右手进步都更进步。
因为茱莉亚大爷研究过游戏，
比较专业。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用天主给予我们的那些优势，即使我们做同样的事情，会更快速。更有效率，那个品质也会更好。本来说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在不断的在回到为什么要认识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测验，我们要付费哦，这个姓巴的是不是太夸张了？有这个好，这个优势设定其实来自一个叫盖洛普的一个公司叫 Gallup， 当然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做民调的啊，做民调有大数据的研究。大数据的统计啊，然后比如说他们在总统要当那个选举，他们就会做那些有的没的，就是那些各种的调查跟研究。那他们就是发展了大概用了差不多三十四十年在发展这个优势识别器，做了大数据的研究，那最后也写了几本书是跟这个有关的，我大概读了他们的大概四五本。所以在他们其中一本书叫《活出你的优势》，他就写了，为了做坚强成功的人，或为了真正的服侍天主和世界，你必须修正自己的弱点。这些弱点其实在说你要培养缺乏优势的领域。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一个，我们可以说那个错误没有，或者是那个一个错误的概念是说啊，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做的，现在如果我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好像一个目的是编织说啊，我的左手如果不是右撇子，我的左手要跟右手一样的灵活，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精准，那可能我就是花时间在做一个所谓的弱点的一个的专家，但是其实我浪费了什么？天主给我的那一些优势，对。所以这样子等于是说，其实我会浪费很多时间啊。那盖洛普的这个三十多年的这个研究，包括超越100万人次的面谈，你想想看，能够组成这样子的庞大的研究机构就已经不容易。证据很明显，最成功的秘诀在于从事你最强的自然能力，而并非弱点。不像我们那个。也许我们华人的一些习惯是说，哦，你哪里不好，你就哪里补习，对不对？哦，你的数学不好，你补习，你补到死啊，对不对？
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对你补也可以补到一个程度，但是你还是没办法跟那些数学本来就很好跟他们一样，就是你一辈子没办法，没办法。这个是研究，这个是他们多年的研究，也不是说他们想要这样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研究的结果。你的优势应该才是你的第一个焦点。那为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在那个 Nebraska，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州，有一所学校，他们就是有速读的一个测验，就是学生嘛，他能够阅读的速度多少？有一群学生，他一分钟能够读90个词。第二群350个词，我觉得已经很明显的差别，对不对？内布拉斯加那个大学他们就研究了，然后给这两群学生加强这个速读技巧，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潜在的能力，对不对？但是可能我们那些技巧还需要训练，对不对？比如说你有音乐的天分很好，但是没有人教你怎么拉那个小提琴还是弹钢琴，其实你还是不会嘛，对不对？所以技巧也很重要，但是技巧。基本上是什么？是他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是你有这个，你有这个 talent， 你有这个才能，对不对？你这样子会学得很快。所以呢，一群学生的速度提升到第一群的学生的速度提升到150，也就是67的提升，哎，不错呢，哎，不容易耶，对不对？你想想看，第二群的学生的速度多少？你猜猜看。
上
面不是，那就不看哦，没事了。你看，他能够一分钟读到2900个，是828的提升，是多夸张的。所以我们本来以为，他已经350个词，不错哎，就让他这样子就已经很棒哎。没有了，他的能力更大，只是说他没有被发展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隐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没有发觉，我们没有发觉，也没有去发挥，因为我们觉得啊，那是我这样的啊，然后就这样子啊，350个词也不错啊，没有想到我自己还可以读2900个词，不可思议嘛。所以，假如有这个我们所讲的天赋才干，再加一些技巧，还有一些知识。它能够变成一个非凡的效果。OK， 在这个盖洛普背后的是一个这个先生，为什么叫克利夫顿？因为他叫 Clifton， 就是 Donald Clifton。他是一个在二战的时候做了那个机，那个叫什么？开飞机叫什么？机师嘛，机师。对，但是他从当然就是二战，当然我们知道也死了很多人，也蛮惨的。然后他后来回到日常的生活，他就觉得他想要帮助人们，好像度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做他们擅长的事情，然后就是这提升整个的生活的品质。但是他发现，在那时候，在他的那个年代的很多都是那些测验啊，哦，那些各种的一些课程。都是在挑剔那些毛病，哎，你没有这个，你应该要补一补啊！你这个很弱很弱，你赶快怎么样怎么样改善。他就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对，他也自己一开始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就觉得好像有不对的地方啦。所以他是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作者、研究者以及企业家。那盖洛普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民调的公司，他以前是他的一个主席。然后他也被称呼为以优势为导向的心理学之父，他就是把这个概念很强势的、很有力的，给当时的人，也等于是说，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收获，因为他的这些研究跟这些概念。所以，优势识别器哦，各位那个不只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啊，又另外一个心理测验。啊，心理测验已经那么多 MBTI DISC， 然后那边什么中性人格，啊，一大堆啊，现在何必还需要多一个哦？是不是多此一举的感觉？但是它不只是一个心理测验，它其实也是一种 人性的发展的一种哲学，那就是一种我们可以中性的看待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们在那里花时间，我们在怎么样的氛围内，就是说生活，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优势。那我现在问大家哦，这个是谁？知道吗？
他就介绍啊，
现在我就常看就母乳啊。
那是什么原因会常常看到？不管是在电视上，在报纸。
伟大的人呢、啊，讲述他多好多好多棒多棒多，
对，
多有爱心。
所以也是因为他的优势，你才认识他。因为也是因为他某个事情发挥到极致的一个程度，你才会认识哦，这个是诸葛亮，这莫扎特，这个是等等等等，对不对？因为他善用了天主给他的。那诸葛亮哪里有厉害？诸葛亮
，smart，
对，非常的有策略的思想，对不对？很会想一些计谋啦，吼，或者是一些战略，啊、哦，等等哦。那莫扎特，
音乐天才
，啊，对不对？就是从小就，把小提琴啊、钢琴啊这些，然后德桑父母呢，
爱心大师
，所以他的那个体谅，我能够体谅别人的那个感受。他说：“我在别人身上看到耶稣。”哦，这个在优势这边有一个叫关联的这个优势的人，他能够连接你想不到的事情。有些人会想不到，当然对我们基督徒可能比较在的是说，哦，我在众人身上看到基督。那对某些人来说，哎，我根本没有想到，对不对？他就在这些弱势生病的人，他就看到基督。所以换句话说，从一个技能捕捉到一个发展优势。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完全换一个心态。那个诸葛亮没有自卑，说：“哎呀，我很糟糕，我不会拉丁文，我没有用，不会嘛，对不对？”莫扎特也没有说：“哎呀，我不会煮饭啊，我真的是很没有用的人，也不会啊。”然后到了塞夫会说：“啊，我不是工程师，会写程式，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当然不是嘛。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直在挑一些毛病的心态，我们就如果卡住在这边，就永远发展不出来天主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部分。那如果有一个比较搞笑的图像，然后就是你有一只猴子，还有一条鱼。照理来说，猴子要爬在树上，然后一条鱼要丢在水里，不是吗？但是我的感觉是说，有时候我们好像想要猴子丢在水里，然后那个鱼要趴到树上，就是做不一样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用我们不喜欢的那个手写字，差不多的感觉了，很不自然，很奇怪。但是这个不断的在发生。比如说，假如你认识一个，也许某个老师，幼儿园的老师，然后呢？就某个高级主管还是谁，就跟他说：“哎呀，你照顾小朋友很好，我们就提升你为校长。”但是做校长跟照顾小朋友的这两个工作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吗？哦，意思是，如果要做校长，大家应该有，就是说有一些特征，还是说一些。可能他对行政的一些能力啊，还是其他的，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的我们的这个盲点是说，哎，我们就以为因为他在这边做得好，所以我们好像给他升级，但是升级他做的工作不一样， 所以他不会再那么好，对不对？不会再那么好，所以等于就是说我们没有清楚这个工作大概是最好是哪些优势，或者他要跟谁搭配，然后最后就是造成其实人家的效率不会提升，会降低。我们常常做这件事情、啊、那在优势识别器的这一个整个的理念里，当大家用的词非常的小心、哦、所以当他讲天赋、才干、技巧、知识跟优势，其实是有一些差别、哦、那现在我给你就是那个定义，什么叫天赋、哦、天赋、才干是天生且自然反复出现的思想、感觉以及行为模式，所以你要么就是有这个天赋，要么就没有，因为它是自然出现的。再来就是知识，是包括事实以及学习的内容，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在学校修了很多知识。有另外一个叫技巧，那技巧当然就是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不同的技巧，比如说如果是做 PPT 的一个技巧啊，它有一些步骤，一些做怎么样啊，然后安排那个画面，然后怎么样，就是技巧。我们也不要忘记爱也是其中有，至少我们基督徒很强调的就是说在我们所做的要变成一个优势，那一定是也有爱在里面。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用优势是有一点包括那个天赋的那个层面而已、哦、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但是基本上优势是已经发展出来的天赋、哦、那天赋才干基本上是你发现的，但是它不一定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发展出来的一个状态，所以当这四个因素加起来它才是优势。我们发生了一个很挑剔的一个弱点，以及不了解自己的一个文化，就是说觉得啊哪里不对，就是看到那个不对。但是呢，天赋不仅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它也是一种自由主的驱力，同时也是让人感觉很舒服的特质。就像我们用习惯的手写起来很舒服，我们不习惯的手写起来很怪，所以感觉舒服，感觉自然。就是指向我们的优势。建立真正的能力的关键在于找出最主要的天赋，因为从他们研究出来的有34个不同的优势，不同的天赋才干，34个。这个是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从大概几百个就一直浓缩到大概34个、在人类当中普遍会看到的优势。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从这个34个，如果你把它排列成一个从1到34，当然就是那个前面的，你的前面的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是你最大量能够发挥的，最主要的。所以如果欠缺必须要天赋，那就永远无法持续卓越的表现。换句话说，你再多的知识，你再多的技巧，不会构成一个天赋。因为我们前面所说，天赋才干它是什么？它是自然出现的。所以，对，如果你的数学真的不好，我也必须很抱歉的说，你那个补习也是非常有限，对不对？你可能到及格就已经差不多了，对不对？但是没关系，因为天赋给你其他的优势，天赋给你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发挥。另外一个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自己，就是尝试某种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学习的越快，甚至于废寝忘食，我们忘记时间，这个也可能是指向我们天主给我们的一个优势，天主给我们的一个天赋才干，感觉很好，也是另外一个。然后呢，表现卓越。当我有些事情，就像比如说莫扎特好了，当然 也有人陪他练那个钢琴或者小提琴，但是他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他能够发挥到更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表现，更卓越的一个表现。有些人可能要花五年，他可能要花两个礼拜，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哪里表现的更卓越，就是那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所以对这个事情有渴望，快速的学习，我们在这个当中很舒服满意，甚至忘记时间，有做一个表现，这个就是指向我们的优势。那各位，这个就是他们研究所出来的34个在人类出现的天赋才干，或者是你可以发展出来的优势。当然你看到那个一个词哦，你还是不会了解它的，有时候它的真正的内容哦。但是你就是要做那个测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前五，或者是从一到三十四，你到底有哪些是属于你的。这个我没办法告诉你，那个是他们有这个测验，而且是网络的测验，付费的。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会继续谈这个主题啊。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引言，今天还没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很多的细节啊。请你做了那个测验，你才会知道哦，原来像这个说好了，我自己大概是在今年前，大概五年前做过这个测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第一个是属于策略性思考的，叫学习。我真的没有想到。
三十一。
对。这个表格也是在你们那边的人做。后来我们也会介绍为什么它有这个四大领域，就是说执行、影响、关系建立各方面，有很多人都可以学习。真的是我们为你们准备了这个课程，大概会需要花到3次、4次。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讲完，现在刚才已经12点，所以我也大概没办法再继续讲下去。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册子，这个手册，所以希望我们下一次就会不断的，就是说去加深我们对自己优势的这个认识。所以就像我一开始就说了，有一个叫前五 Top 5 的一个测验，比较便宜。那有一个全34个优势都给你排列。我当然会比较建议你做那个34，因为它的内容更丰富，然后他们也有一些书，就是说甚至中文的书，也已经出版了。虽然这个好像绝版，我那时候买到已经是好像大陆的一个版本，就是说好像不是正式出版的，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也真的那时候只有看到这一个，所以好，我想这个就是到下一次的功课。那我这里就像说我们我们下一次的希望是在，因为我们这个干部大会大概是4个月一次，就是1年3次，所以你有非常丰富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个测验，而且也开始阅读那个报告，或者是做这样。